让我们祷告，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让我们的言行能够随着你的爱来活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能够愿意献上自己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分两岸在聚会。新马本来就是一家，可是呢，因为政治理念的不一样，我们就分开了。国家分裂有好有坏，教会分裂如果没有离开上帝的真道，那也不算是什么坏的事情。然而如果一个家如果分裂呢，那就令人担忧了。而往往家的分裂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我是让大家来看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短文，有趣的短文，也蛮好笑。它是用本地的这个话语的本地的英文来讲的，我用福建话闽南话来读，你们看得到啊？哎呀，讲啊讲未听，听也未晓，啊未晓阁卖问，问了阁卖做，做阁做唔到，做唔到阁卖过，啊就算承认就卖承认，承认了也卖过，过了阁无欢喜，无欢喜也卖讲。哎，这个反应了，哎，你是不是很熟悉？在你家里常常发生的，常常会在这样讲你的孩子，啊，孩子不喜欢听这种话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教会今天我们的讲题也跟教会一起，我们在对岸这个六号驿站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凝聚力，借助几天的在一起，我们能够把关系拉好，更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协力的建立这个教会。而这次建立教会啊，就应该是从家里开始。凝聚力是什么呢？凝聚力也是不是只是把关系拉近了嘛？但是在教从信仰的角度里面呢，凝聚力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用一个比喻，我父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看啊，我们看下一个啊 slide， 哎，这个桶是怎么样形成的？是几块木这样连起来，外面有两个箍，这个叫铜箍啊，这个铜的圆环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啊，这些木头呢，家庭代表家庭的成员，下面的那个铜箍呢，是代表家里的领导，上面呢是代表基督，这告诉什么？家里的领导呢？要带领这个家里的成员与基督联合，同时在基督里彼此联合，就好像圣经常说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美丽的一个境界，是不是很难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上帝虽然常常告诉我们，你是由我而生的，你是属于我家里的人，你是我的殿，是圣洁的，是尊贵的，你是我的儿女。然而，是不是每个人都听？是不是每个人就感觉到上帝就是跟我那么的亲密呢？不见得，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不是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好好的跟我们的周围的人、家里的人分享？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或者是我们跟世界那个歪曲的潮流被他蒙蔽了？上个星期主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早报的周刊里面，给我有一个震撼。这里面告诉我们，啊，请翻开下一个 slide。 这边讲集体狂热背后的粉丝文化，啊，卡卡旋风来袭，我读给大家哈，凸显了粉丝身上表现出来对明星的狂热，在缺乏信仰的时代，特别这句话，在缺少信仰的时代，他们不断地在现实和虚幻中寻找心灵寄托，在偶像身上寻找认同。网络传播的普及加速扩散粉丝的羊群效应，单纯的个人崇拜已发展成了统一服装、统一口号、统一行动的群体行为，延伸出充满鼓励性的粉丝文化。里面还有讲到的，你看卡卡的效应，这个巨星巡回演唱真的是凸显的在他们的这个粉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殊的粉丝呢，都叫做小怪兽啊，都有个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在不同类型的明星身上找到归属感、认同感，充满心理的这个热情和暂时的愉悦。在他们心目中呢，这个卡卡一个最出名的一个品牌叫做什么 ？Giving extra to the ordinary， 就好像将平凡变为非凡。所以呢，在他们的眼中，卡卡是异而不怪的女神卡卡，独一无二的，因为她令他们也觉得异而不怪，独一无二。而卡卡的粉丝当中呢，有什么人呢？包括一些同性恋的，包括了一些酒徒、迷幻药的，包括了一些少数的人，奇装异族、标新立异的一些人。很多人在这个社会里面都被标签为那个边缘人，甚至是怪人或失败者。可是呢，在卡卡的演唱会当中呢，他们就成为主角。他在台上大声告诉他们，这个舞会的目的就是要还他们自由。每逢有人说他们不够美、不够苗条、不够聪明、歌声很吵、跳起舞来很怕人，他们要记住，至少有一个人相信他们，那个人就是 Lady Gaga。 这个 Lady Gaga 她打造了一个没有偏见、没有论断、只有无止境的自由。从他的身上，这些粉丝呢，能够找到安慰和救赎。弟兄姐妹，下一个山，你认为是吗？根据一些社会的评论家，卡卡，我们看下一个 slide，OK， 这个完全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噱头，他这一次啊，真的把你我很多人的口袋的钱呢、啊，烧到他自己的银行里面，对不对？我看是千万的金钱，他那种独一无二的这个风格呢，其实他是要制造他的品牌，为了就是要造势，吸引人到他那边去听他唱歌，啊，他所谓的这个无止境的自由呢，其实是放纵。他所展示的那个，无论你是谁呢，都是巨星。你说是真的吗？他同情那些弱势群呢？这只是他的口号，没有实际的行动。上帝也是同情那些弱智群，但是上帝却以行动来告诉大家，你是属于我的。这种现象疏远上帝跟亲近上帝的现象，早在约书亚当年跟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已经发生了，已经要面对的。让我们一起来看
约书亚书
第二十三章，这个是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从心里发出的这些感言，如果看不清楚，我们打开圣经，我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约书亚书二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所剪除的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占据分给你们了，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那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我们再看二十四章，我们读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吩咐他们要单单侍奉他。他知道上帝的恩惠，他体验上帝，经历上帝在以色列身上所行的一切，所以他老迈知道他能够影响以色列人的那个力量已经渐渐薄弱了，所以呢，他知道无法阻止他们去拜别的神，所以就留下这一句话，坚定地告诉他们：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从心里发出的，可以体验到约书亚当时内心呢是多么渴慕，多么希望他的下一代虽然看不见，能够紧紧地抓住主耶和华上帝。他这句话真是一个真情的流露，他这句话呢，希望世世代代呢能够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家训。也真的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以这句话成为他们的 家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年纪老迈的这个约书亚，这个语重心长的这句话，肯定了他经历了上帝那个许许多多那个神迹奇事，心里已经奠定了，还有听到上帝很多很多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用片段来看约书亚的心路历程。约书亚呢，跟摩西一起在埃及长大，摩西比他大大概40岁。摩西是逃亡的王子，当然没有过奴隶的生活，约书亚要过奴隶的生活。上帝把摩西召回来，要他们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出埃及。经过十个
神迹，这个顽固的法老终于没有办法，只好让这个让以色列人离开。然而呢，当以色列人离开了以后呢，他又反悔了，就派与军队要追赶。哇，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红海的边缘，哇，看到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哎，这时候就看到上帝的那个云柱就把两个族类呢分开，一边是黑暗，让埃及的军队呢迷失了方向，混乱的没有办法追到以色列人的这边过来。而以色列人这边呢，摩西的杖一指，这个红海竟然分开了两边。哎，弟兄姐妹，我们想象我们这边大家都在过红海，这两边是水，哇，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正在走在这个红海的干地里面，哎，你的心会怎么样？哎，这一位上帝竟然能够控制大水，哎，竟然我们这一生里面有这种事情发生，奇妙不奇妙？哎，过了这个红海，看到埃及的追兵进入了红海，也想要跟着来，摩西的杖一指，水把他们淹没了。哇，难怪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出埃及第五十五章的时候，他们大大的赞美上帝，这位上帝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不是在约书亚的心坎里面深深的印烙，使他知道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奇妙。进入了这个西乃的旷野，又是一个新的生活景况了，完完全全是对他们是陌生的，对不对？上帝就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磨练，来教导这以色列人。上帝白天用云柱来带领他们，云柱在白天旷野是白天是很热的，云柱有几个作用，一方面能够带领他们，啊，旷野很大，方向也不容易找拿捏，云柱也能够使到太阳遮，让他们不至于啊暴晒在太阳下。哎，晚上天气很寒冷，就有火柱也供应他们一些光。哎，你看这奇妙不奇妙？上帝竟然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然后呢，约书亚跟着摩西上了西乃山，在山上四十天。这四十天里面做了什么？上帝要他们要刻一个十诫的法版，也吩咐他们怎么建月柜，怎么建这个会幕，还有吩咐各种献祭，各种生活细节。这样我相信在当时约书亚是有份记住这上帝所讲的这一些话，他一定感到这样的一个神在，就好像父亲在交代孩子怎么样做事情，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带领这一家的人。在这个旷野四十年里面，他知道若没有上帝呢，他们要怎么生活下去？哎，他们肚子饿了，竟然有鹌鹑，还有玛娜。玛娜这个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玛娜到底什么事情，因为过后再没有看到或者听到圣经里面有提到玛娜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来喂饱他们？哎，他们口渴了。竟然有水源，这些在沙漠里面那么缺乏的东西，竟然上帝都供应他们了，他怎么不会心存感恩呢？这个内心里面，哇，对这个上帝不是会大大的敬畏吗？讲到另外一方面，不见得哦。你看他们一离开四十天呢，就发生了这些金牛犊的事情了。他们要用这个金牛 来取代上帝。还有他也看到以色列当中那条违背上帝的事情，而上帝施行他的公义和审判呢，使他知道这个上帝是不能轻慢不得的。在旷野里面，他们要面对很强大的强盛的这些敌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他们没有作战经验，竟然也能够打败那些强敌，也靠着大家，靠着摩西跟他一起的在支持他。可见他知道战争能够百战百胜，能够用不战而胜而使到哥利亚城这样倒塌，完全是靠着上帝的。约书亚也经历了这个，去窥探这个迦南地，他和其他十一支派的代表回来呢，他跟加勒相信上帝的应许，知道可以攻打。虽然知道迦南人都非常强悍，不容易，是不能够不容易。如果以他人的力量，以他们现在的军队呢，是不可能会战胜迦南地，但他知道要靠上帝的力量才能够百战百胜。在旷野的期间呢，上帝也常常透过跟摩西讲的话，透过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约书亚都记在他的心里。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四节到六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呢，当约书亚继承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不断地提醒警告以色列人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上帝，不可侍奉外邦神。约书亚一生几乎每时每刻跟摩西一样，都和上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约书亚十一章十五节这么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不代谢不行，所以没有一件代谢不行，所以侍奉耶和华是他一生他的一切，生命的一切。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以色列人心灵的脆弱，那么容易背叛上帝，这更加激起他要带领全家人侍奉耶和华的决心。好多以色列人虽然跟约书亚一起经历上帝所行的一切奇妙的事，亲眼目睹上帝在他们中间施行的这个神迹呢，但是他们没有约书亚那么坚强。一旦遇到的这个危险、困难、挫折呢，他们就抱怨了，离弃上帝了。好像在红海之前，看到后面的追兵，他们就哇，你要在我们这边被埃及人死，好不好？我好过我们啊，仍旧过奴隶的生活，对不对？当他们进入了这个西乃旷野的时候， 当摩西四十天没有回来，他们就动摇了，要用铸造了这个金牛犊来取代上帝。当没有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也抱怨了。可见呢，人的心是那么容易被外面被环境所影响，所以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更加的可怕，因为那当地的人所信奉的是那么邪恶的一个风俗，荒淫的宗教仪式，使他们陷入最终，使他们敬畏的神呢削弱了，他们那种私欲要比敬畏神的心更加的强。他们的后代呢，我们看那个士师记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就会发现，逐渐的很少像摩西约书亚那么样坚强信心的领袖，优秀的领袖，很快他们都忘记历史的教训，很快的他们就去跟别的外邦人信奉外邦人的这个神。你看圣经里面有多少句话，那个王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看为恶的事的王多，还是看为美的事好的事多？你算一算，看为恶的事是多过于看为好的事情。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一直以来就成为历代的这个信徒拿来提醒，来吸取教训。正如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间接，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最后一节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比以色列人更知道有关于上帝的话？因为我们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有讲台，我们也有分组在谈论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可是为什么 还是有很多人不为上帝所感动。我从小就在这个教会成长，自从懂事以来，真的到现在为止，看到教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的事情真的是也是很多。我看到弟兄姐妹有从死亡边缘被上帝救回来，我看到有一位长老坐在我们这敬拜被上帝接去了，我看到好多重病的弟兄姐妹也得到医治，我看到那些愿意全身全心来信奉主，放下他一切来全时间来侍奉主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从当时到现在都在发生的好事情，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了善事。不过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也真的也不少啊。我看到教会牧师和长子起争执，我看到婚姻上发现很多问题，在这边结了婚以后，以后就看不到他们来到教会，有的跟不信的结婚也不来教会，甚至去拜他的神，有的家庭暴力，结了婚以后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真的是甚至有的因为忧郁而自杀的都有。这在家庭的事情我们也看到父母儿女弟兄姐妹的关系恶化，很多年都不讲话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这件事情，多年家中也有很多嗜赌的，也有孩子离家出走的，还有孩子长大后也不来教会了，无论怎么样的劝我们都没能够感动他们，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大的什么样的地位，是不是我们不把上帝当神看，是不是把上帝的话当作耳边风，是不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分开，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听上帝的话，但是呢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又用另外一个方式世人的方式去活，这些林林种种心里疏远上帝的事情跟亲近上帝的事情常常发生，那我们怎么能够查验，我们的确需要查验我们心里到底是疏远了上帝呢，还是我们亲近上帝呢？我用两个比喻，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恶性循环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就是表示说，当你感觉到不舒服不愉快不好的时候，你想的东西也会不好，你说出来的话也不好，你做出的事情也不好，那么感觉又不好，继续在不好，继续在想的不好，说的也不好，讲的也不好，做的也不好，那么你影响了别人周围的人，你也影响到自己，使到自己沉溺在一种很悲观很沮丧的一个心态，当大家没有看到你脸上有笑容有一个喜悦的心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你周围的家人也受到影响，即使有一次你上帝的话感动你，但是呢只是那一刹那过后，你又陷入那个恶性循环的那个圈子里面，越陷就越深，就好像有人吸毒吸得越久，抽烟 喝酒的，哇，如果你时间越久就越难戒。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是陷在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面，我们跟那个吸毒人跟吸烟的人要戒的确是不容易。即使我们每个礼拜都来礼拜堂，是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查经，我们有分享，但是你为什么还不能够跳离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面？如果我们肯刻意，上个星期长安牧师特别讲两个字，刻意。如果不刻意的，让我们当你面对这些事情，面对这个恶性的或者不好的感觉的时候，但是你刻意把不好的感觉用良性的好往好的那方面想，当你往好的那方面想的时候，你就会往好的那边去讲去做。当你刻意的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就是叫做非自然的硬硬把自己从恶性循环的那个圈子拉到这个良性循环的圈子。当这个圈子一直在不断的滚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断的提升，对不对？即使我们看到家里比如说哎呀，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啊，我玩我的，我怎么能够带领这个家一起来信主？我怎么能够一起在家里敬拜，一起来分享？但是呢，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负面的状况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说哎，让我们来想一些方法，想尽一些真的一些活动，让这些家的人能够凝聚在一起，能够一起来进行一些健康的活动，渐渐的进入跟分享上帝的话，能够这样做呢？我们如果能够不断的让自己在这个良性循环的反复打转的时候，那样呢，我们不但能够教导下一代，也能够活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就可以像约书亚这样这么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无论是要开始的家庭，或者刚开始的家庭，或者儿女孙儿满堂的家庭，你愿意不愿意说，今天开始我决定要刻意的克服眼前的困难，一起来带领这个家庭一起侍奉耶和华。可能当中有人就会这样说，哎，老兄，你讲的容易，做的你要我们做，你都不知道我的情况，你以为那么容易做到？对啊，骂得对。但是呢，你发现为什么明明知道酒后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人还是照旧酒后驾车开车？政府一直在呼吁不好酒后开车，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告诉我，每年有死在跟吸烟有关的是几百万的人，但是很多人还是我行我素在抽烟，好像带着侥幸的心说，哎，这个可能我不是处于在这几百万的人当中。对呀，你发现这世界讲最多话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最啰嗦的。他从开始创造人的到现在都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听我的话，听我的吩咐去生活。他也借着千千万万人的口一直不断的在传扬，但是呢，希望能够打动，有一天能够打动那些顽梗的心。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太啰嗦，我们在讲台里面每一个讲台上面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要在讲，继续在讲，一直讲不停，希望也能够激发起弟兄姐妹在家里要讲，不要怕儿女说你啰嗦，因为我们知道 你一直不断地讲，靠着诸般的智慧，有一天能够打动那顽梗的心。有一个方法，可能不是每个人那个应用。我们知道，好的事情要一直讲下去。OK， 最后不妨用，请大家用试试看这样一个方法，让我们怎么能够进入这个良性循环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步骤。英文有三个 hedges。心、头脑啊，跟手，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心里有这个意愿，愿意专心听从上帝的吩咐。我们的头脑是不是愿意仔细的去思考，怎么用什么最好的途径、渠道去进行、去分享、去带动人。最后是手。我们是不是以行动呢去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这方面一直在循环的话，我相信你们会从心中发出喜悦的笑容，从脸上你能够发出那个喜悦的笑脸，从在家里你就会听到很多的笑声。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引导我们来听从你的话语。愿我们的心被你打动，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的家里建立一个以主为中心的家。我们将仰望祈求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以感恩来奉献。今天的奉献呢，是一次我们的宣教奉献，留到下个星期。